兄姊妹听得清楚吗？在主里头问候大家平安。时间过得很快，又来到年底了。2018年快来到了，明天就是了。在很多方面，我们要仰望我们的天父。今天我预备的题目，大概一个月前已经预备了。知道要到这里讲到的时候已经预备了。主说替我警戒他们，是跟大家说，主对大家说，你要替主去警戒一些人。弟兄姊妹，在马太福音24章37到39节，耶稣讲了一些话，其实是特别对我们今天的人讲的。他说，在这挪亚的时代，这个洪水来的时候的情况，跟我们今天的情况是一样的。就是那个时代的人完全没有预备好，他们也不信，也不放在心头上。但耶稣说，在最后的日子，在我来的时候，在最后要审判世界的时候，那个情况跟挪亚的情况，耶稣说是一样的。绝大部分的人是不信的，也没有预备好，也不知道明天洪水、上帝的审判、上帝审判那一个不敬畏上帝的世界，他们也不知道明天就降临，他们完全没有预备，完全不信。耶稣说，最后的日子，天父上帝的审判降临的时候，那一个情况跟挪亚的时候洪水明天快要降临的时候是一样的。他们不信，也没有预备好，在他们想不到的时候洪水就降临了。这个的确是耶稣所讲的，是记载在马太福音24章。弟兄姊妹，今天的情况是一样，天父的确 在圣经，也透过耶稣，也透过很多传道人，很多弟兄姊妹，去劝勉世界的人，要跟不敬畏上帝的世界分别出来，分别出来，这个是圣洁的意思，我们都知道。圣洁原文的意思就是要分别出来，跟什么分别出来？跟所有不敬畏上帝的事情系统分别出来。弟兄姊妹，比如说明年2018年审判就降临在这个世界，有人信吗？很少。我们很多人也没有预备好，我们预备好了快乐，要面对面见到我们的天父，见到我们的救主耶稣，你预备好了没有？我们没有预备好。审判快要降临，难道天父也要审判我们基督徒吗？难道天父也要审判我们教会吗？难道天父也要审判我吗？我一辈子30年40年已经信耶稣了，我也要向天父交代我一辈子所做的事情吗？彼得前书4:17说，时候到了，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。彼得前书4:17，彼得说，时间到了，审判就要从神的家开始。我们没有预备好，我们没有预备好。刚才唱歌的时候唱到我们的耶稣代罪羔羊，他配得，他配得。在临柳头我看见耶稣带着他受苦的冠冕，荆棘的冠冕，流血，他在哭。他哭什么了？他哭，我也哭了。他说，我的羊啊，他们完全不知道迫害快要降临了，走十字架的道路最后的阶段快要来临，为主的名受苦的时间快到了，他们完全不知道。耶稣哭了。的确，彼得对我们说，你们也会记得彼得前书，有火的试炼快要发生，在彼得前书4，他说，你们要预备好，不要以为经过非常的事， 要欢喜，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。不是因为犯罪受苦，不是因为好管闲事受苦，而是要坚持做基督徒要受痛苦。不要以为奇怪，倒要将荣耀归给上帝。弟兄姊妹，在挪亚的时代，这个义人挪亚，圣经称呼他做义人挪亚，基本上差不多全到100年，最后有多少人进到这一个方舟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8个人进去，只有8个人。难道我们现在的世界就只有那么少人预备好，就是确信跟不敬畏上帝的世界彻底的分别出来？难道就是好像那个时候那么少人吗？我们不是看见全世界很多的福星吗？马可福音13章22节，马可福音13章22节说，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，起来就是将要很有影响力。他们将会很有影响力，然后说做什么？显神迹奇事。神迹奇事，然后耶稣说倘若能行，倘若能行，就把选民迷惑了。我们就是选民，很多基督徒天主教徒也可以算是选民，甚至回教徒也觉得他们也是选民，东正教徒，全世界很多选民选择他们进到教会去。但这里说倘若能行， if possible， 耶稣这样子说，说有可能真的会发生，你要警醒祷告。这是选民也被迷惑了。你确实在马太福音24章5节，耶稣说他们会迷惑很多人，很多人。这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走的方向是怎么样？在以弗所书1章4节讲得很清楚，神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，没有瑕疵。不要被迷惑，以为不要再谈这些东西了，不要再 focus on our sin， 不要再谈犯罪的问题了，这个太消极了。 看清楚了，现在最重要就是要联合，跟全世界很多的人一起联合起来，这个就是爱了吗？有爱的地方就有正能量了吗？一起追求正能量 positive energy 就可以了。圣经不是这样子说，神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，没有瑕疵。神的心意就是叫我们跟不敬畏上帝的世界一切的系统分别出来。弟兄姊妹，要常常看圣经，把它记下来，不要依靠你的手机电话。有一天手机电话不通，圣经甚至被改了，或者是上帝说你以后不要再用手提电话了，有可能你就要用你的圣经，你把重要的经文记下来更好，有可能。常常看圣经，约翰福音，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说很清楚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讲得很清楚，世界的系统是魔鬼管理的，我们是被拣选出来的小群。若有人跟随我，要背起他的十字架跟随我。圣经说解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所以这个是信息，天父请你替他去警告警戒其他的人。天父吩咐你们替他去警戒其他的人。在其实在过去几千年，已经有很多的圣徒一个一个的彼此提醒，天天行道，已经被接到天上去，跟千万的圣徒聚在一起的，上面已经有很大的团体聚在这一起。犹大书一章十四节说，看啊，在最后的日子，你看主耶稣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，就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，审判是会降临的。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啊比较长，我们分开来读，但你们的经句后来你们也要练的要背的是头两节，说过了七天十六十七节里，请你们先读十六十七，预备起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想到我们所认识的人呐、啊，有一些还是被罪恶捆绑的亲人朋友，你想想看， 在我们所认识的人中，你所爱的人中，有一些仍然是被罪恶捆绑的亲人朋友，圣经给我们一个警告，给我们一个警告，一个鼓励。什么警告呢？请你读黄色的那部分。这个洗不是第一次的洗，第一次的洗我们人人都会洗，这个是第二次的永洗，很严重的，永远的死亡，离开上帝的荣光。这个是警告，我要向你讨他上命的罪，但也给我们一个鼓励，请读。你没有罪，你尽力了，耶稣知道，天父明白，你已经尽力了。给我们一个鼓励，弟兄姊妹，又想到我们有一些跟我们一起听到的人，但后来没有好好的靠圣灵行道的亲人朋友，圣经也给我们一个警告和一个盼望。什么警告呢？请读。我却要向你讨他上命的罪，这个是一个警告，但也给我们一个希望，请读。这个一个是很开心的情况，是我们的祷告，是我们的盼望，主啊，拯救他，赐给他悔改的心，叫他回头。弟兄姊妹，是有可能的。你不要说这个人没有得救的了，太坏了，我劝了他很多遍了，他不改，也不看见他自己的责任，他到地狱去了。不要这样子说，不要这样子说。他的门徒也跟耶稣说，你这样子说谁能得救了？没有可以得救了，得救那么困难了，怎么样可以得救了？耶稣说，在人也是不能的，但在神，神凡事都能。没有自夸，没有夸口，我们每一个人真正得救的人，你知不知道是上帝赐给你悔改的心？你知不知道，如果上帝没有拣选一些人，然后在他的心里头不断的动工，赐给他悔改的心，所有人都跟着魔鬼到地狱去了，你知不知道？这个是圣经的神学，是很清楚的，所以你不要灰心。上帝呼召你， 去为一个人祷告，你不要放弃。他还没有离开世界以前，还有希望。It is possible， 是有可能的。荣耀归主。所以主说：“你替我警戒他们。”圣经讲得很清楚，上帝最后会追究责任的，他会追究责任。但神的心意是怜悯我们，虽然有一些亲人朋友最后也许选择走灭亡的路，但主会对我们说：“孩子，你已经尽力了，我知道。”但我们还是很求上帝更多的恩典，叫我们所爱的人悔改得救。那一天，上帝要对我们说 ：“Well done。”你做得很好，你做得很好。我在想，我怎么样讲清楚以斯结书这一段的圣经呢？让我这样子讲，有四个人慢慢走接近天堂的门口。第一个人，一个年轻人，不允许他进到天国去。他大叫、大骂、拳打脚踢的，骂那些不让他进到天堂的那些年轻人。耶稣对他说：“我已经告诉你的朋友，你的基督徒朋友去警告你了，帮助你悔改回头，预备到天国去吗？”那个年轻人很凶地说：“他没有跟我说一句话。”耶稣说：“我会向他追究责任，但你没办法进到天国去的了。”这个是第一个的警告，是对我们基督徒的警告。什么警告？我们再读一遍，一二三，读。弟兄姐妹，请你再想想看，在你的生命之中，在你的环境之中，是不是还有两三个人你应该对他说一些东西了？你应该好好的祷告圣灵：“主啊，我应该怎么样对他说呢？用什么的态度，用什么的语气对他说呢？”而且我也知道是很困难，我明天去跟他说吧，请主你的灵动工，帮助他可以听我讲一些的劝他的话。这里说：“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。”第二个人是一个年轻的女子，他也不可以进到天堂去。他用手臂盖着自己的脸，一直走开。他一直的咒骂自己：“我恨自己，为什么我不听妈妈的话了？他跟我讲了很多遍，我为什么不听呢？我恨自己，笨蛋， 他心里头很多苦毒，很多埋怨。他妈妈在，他妈妈尝试抱住他，但他一直的走开，一直的埋怨。他说：“你为什么要生我了？你为什么不堕胎了？”看见他自己的女儿一直向黑暗一直跑开，他妈妈把自己的头靠近耶稣的怀抱，一直祷告：“主啊，求你怜悯他的灵魂，主啊，求你怜悯他的灵魂。”耶稣紧紧地抱着他，安慰他：“女儿，你已经尽力了，你已经尽力了。”这个算是给我们一个的安慰，我们一起读。第三个人是一个年纪大的教会的长老，也不允许他进到天国去。他很骄傲自大，对那些把守天国门口的年轻人大声地说：“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教堂的长老啊，我6岁开始我已经在社会做义工了。”那个年轻人把守天堂的年轻人就指向天堂门口上方一些圣经的经句，很大的这些：“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”那个教会的长老大叫：“什么重生？你跟我开玩笑？我每个月都用圣餐，你说我不是真的基督徒？重生不是一个比喻吗？难道你说真是有重生吗？我已经老了吗？我可不可以再进我妈妈的子宫再生出来呀？”弟兄姊妹，这个对话好像很熟。耶稣基督就近前来跟他说：“其他教会的长老应该已经警告你了，你真是要重生了，从圣灵而生。”那个老人家说：“他们没有这样子清楚地跟我说啊，他们没有啊。”耶稣说：“我会向他们追究责任，但人若不重生，是不能进神的国的。”这个给我们一个警告，我们一起读。再者，还没有重生，人若不重生，不能见神的国。最后一个人是一个年纪大的女基督徒，她的名叫 Grace 恩典。她来到天堂的门口，她知道自己是不配得进去的，她知道，因为很多年前啊，她是 很爱去背后讲人家的坏话的人。以前的牧师劝他，他也不改，他也不改。他最大的遗憾就是，有一次一个年纪大的女的长老得罪他，他就很恨这个长老，这一直的在背后讲他的坏话，破坏他的名誉。但很多教堂的弟兄姊妹都信他的话，所以就疏远那个女长老了。那个女长老就很忧郁，过了一年就患了胰脏癌，就死了。恩典也听到这个消息。这个女长老去世两个星期后，从前那个牧师就主持圣餐，在台上一个银幕投射了那个女长老的相片。牧师带领弟兄姐妹去感谢上帝，那个女长老一辈子几十年在教堂的贡献，也劝告弟兄姐妹把握机会，人生苦短，要彼此相爱。就在那个时候，神的灵就感动恩典姊妹，在他的心里头动工，有一个声音在他的心跟他讲，你的仇恨杀害了你的姊妹。他就一直在哭流眼泪，承认自己的罪，还要悔改。之后那个牧师再活了两年，恩典姊妹只活了十年。你们可以想象这个姊妹恩典呢，以后的十年是怎么样改变过来。所以现在他来到天堂的门口，天堂的门为他打开，很多弟兄姊妹来欢迎他，其中就有那个女长老，他们拥抱流眼泪。恩典姊妹要求他原谅他，但那个长老说，其实我一直在耶稣面前为你祷告，求主耶稣帮助你。所以当你在圣餐的时候哭的时候，我已经完全完全的原谅了他。他们又在紧紧的拥抱，一直在哭。从前那个牧师站在耶稣基督的旁边也在哭，耶稣基督抱着他说，你做得很好，你做得很好。这个是给我们的一个的盼望，一个祷告。我们一起读，倘若你这个是有可能的，弟兄姊妹是有可能的。所以今天的题目说，主说替我警戒他们，用谦卑的心，爱心，柔和的心，替我警告他们。最后我们见到主的时候，见到天父的时候，他说，你做得很好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慈悲仁爱的天父上帝，你今天跟我们讲的信息很清楚，很清楚。面对2018年，我们有工作要做，我们有工作要做。现在弟兄姊妹在你祷告的时候， 如果在你心里真正的圣灵感动你，你想到一些亲人朋友，你说这我明白，我知道，求主真是要帮助我，给我当说的话，当讲的话，给我圣灵的能力，圣灵的爱心，跟他们讲，劝告他们，引导他们，不离不弃。我知道现在在我心里头已经很清楚有几个人在我心里头了，请你举手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慈悲的天父上帝，为我们弟兄姊妹心里头所积淀的那几个我们有责任也爱的人祷告。首先我们知道你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全能的天父，怜悯的主，我们按照你的旨意祷告，你的旨意是拯救我们的灵魂，求你帮助，求你用圣灵带领我们，用真理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传讲你的信息，也求你的灵感动他们，可以接受下来重生的救，交托在你的手里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